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欢迎回到唐红安介绍你 Netflix 好剧这个单元的下集。因为上一集呢，我们就是聊了四部，那其实接下来呢，还有五部要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聊到哪里？就是有一部剧，有人推荐我说比《甄嬛传》《琅琊榜》好看，我们就从这里继续聊下去哦。这部剧有比《甄嬛传》好看吗？有比《琅琊榜》好看吗？
欸、你拿一个 top 的东西的水准，
可是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接下来要讲这部剧，他说不输
哦，所以你就冲着这一句、哦、就看下去了。
这部剧是一部韩国的职场神剧，卫生
可以堪称职场神剧的。
后来我也觉得确实是好看哦，它里面就是在讲一个韩国的年轻男孩，然后他原本想要当职业的围棋棋士、结果呢没有办法当成，所以后来他就只好以实习生的方式进入了职场。以他是一个第一人称主角，会用围棋的方式去解释他在职场里面遇到的事情和怎么样处理那些事，
这蛮特别的耶。
对，但是他围棋成分真的带的蛮少的啦，就是大概只有一成吧，他九成都在讲职场剧。然后再来是他里面就是他被分到了一个很不得长官喜爱的一个组中，然后这个组的组长呢演得特别特别的好，那所以这部剧我觉得好看。而且前面是有那么点闷，就是你会觉得一个很郁闷的年轻人然后在职场里面不受待见的那种状态，所以一开始这真的是有点沉闷。我看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时候快撑不下去了，然后我就问 Naomi 说到底怎么样，他从头到尾就他说后面真的好看，真的好看这样。
他怎么撑过这两集？
请用 1.5 倍速好了前面真的有点闷，但是我是觉得好看，真的好看。然后到后面其实很多的那种职场的纠结，你知道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上班的人，
对，我懂，
大家知道吧，就是我自己人生中挑战了三次上班，然后每次都上9个月然后就离职了这样
9个月魔咒，
对，我没有办法超过9个月的班。反正一些上班里面大家觉得
很正常的事情，你都觉得那是在把人逼死。
对，然后我看这部片的时候，其实中间就不断不断脑中有个声音告诉我说
不适合我，不适合我，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很幸运说靠，还好我不用上班，还好我不用上班。就是你看到那个剧中他描述的很多那种组别中间的勾心斗角，或者是人员之间勾心斗角，反正各种这种不公平的事情等等，你都会心里觉得太不爽了，我就觉得超生气的。
你生气什么？你有经历过吗？啊，
我连没有经历到那样我都生气了，所以我看到那个剧我就是更加愤怒，我就是靠，这些人真的是，
所以我是不适合看下去，我被气炸。
不会，你说不定看了以后觉得感同身受，觉得说哇天哪，好好深刻的刻画呀。
不是，或是我觉得还好吧，老娘经过的
那你、
比你多得多
那你去看看可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在一个大企业里面工作的人，我妈之前就是也是上了几十年的班上退休嘛，我妈看这部片的时候她中间就真的觉得真的上班就是要面对这种事，就是咬牙切齿的
嗯哼，
对，所以我认为有上班经验的朋友们看这个真的是特有感触。
对，而且呢你就可以想一下，反正现在疫情 work from home 就没有这种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后搞不好你就可以趁势变成一个自由工作者，跟我们一样很自由再也不用忍受这种什么鸟气了，好不好？
你不要乱劝人家变成自由工作者，
就在鼓励大家，
自由工作者不是谁都能当的。
是，但是大家很郁闷嘛，就是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
明明现在大家郁闷的是不能去上班，你知道喜欢上班的人是觉得上班是有趣的，
有些人是的确是这样，但有些人他是属于一种困境，他不知道说他除了上班之后还能干嘛。那他现在比如说他有一点画画能力啊，或者是还有点设计能力，他想要用这个东西当成他第二专长，但他发现诶，但是我没有业务能力，我没有办法当自由工作者，因为我没办法跟大家推销我自己。
其实我告诉你，很多人尝试了当自由工作者之后，你就会了解到你的老板对你已经很宽容了。
对，
然后你会发现以你那种工作效率，你一个月自己接案你都赚不到3万块，然后你老板给你多少薪水，超过这个价。
对，鼓励他们，你在打击他们。
对，我要打击他们。
你在干什么？
不是谁都可以当自由工作者的好不好，拜托。好，但总之看一下这个啦，职场神剧，我觉得卫生哦，你撑过前两集你就可以往下看，
但是反正前两集就可以快速1.5 倍速吧。来，
后面后没有，他不是短的剧，他可能几十集的那种啊。但是他前两集在闷，那后面的就不错，很好看。
那我跟你讲，喜欢上班的各位，你现在没班上了，在家就看这个，推荐给你好不好？对。
可是你要熬过前面两比较闷的两集。
对，像我就是有空再看，
因为职场你已经受够了，你也不需要再看一下。可是我跟你讲，卫生真的 Naomi 推荐不会差啦，就是它真的是职场神剧，而且是韩剧。你看我看的这里面就是院卷广，对不对？又有美国的，又有英国的，又有韩国的，
就是 Naomi 推荐的。
没有没有，很多是我自己发现的，卫生是 Naomi 推荐。
把 Naomi 的 email 给我，我写信问他。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Naomi 这个人，他推荐的都是
小众，
蛮深沉的，不会小众。卫生是很红的剧，好不好？你上网查卫生，这个真的就是职场神剧。可是他推荐的是比较深沉的，就他不会推荐那种没内容的东西。
所以我们卫生讲完了，
卫生讲完了，然后再来下一个。我跟你讲，我 range 真的蛮大的。下一个是动画片《进击的巨人》。
哦，这可以啊！
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看？
嗯，看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看完。
什么叫一些啊？
没空看。
什么叫一些啊？
一些就是一集吧。
啊，
一两集，
他很多季耶，他很多季，季到后面开外挂了。你跟我说你看一两集，你这不叫一些，
没有时间，
你只能说你看了个开头。
对，我看了个开头，但我觉得他的设定真的还蛮有趣的，
很厉害好不好？而且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故事写的真的太棒了。
我告诉你，我只要一个台词就可以唤醒你的画面，
脑洞真的太大了，
我可以完全唤醒你的画面。
来，
妈妈。
有人刚才说他喜欢看什么啊？大家回想一下，
不是你早喊妈妈，你就马上想到巨人把人吃掉，就像你早餐在吃蛋饼一样，这样子的把它吃到嘴巴里耶，每一个人都像蛋饼一样的被吃进去了，
而且要吃脊髓的部分。
不是，我跟你讲，最好笑的是
他真的听得懂。你要不要先讲一下他的人物那些设定？我觉得大家比较有兴趣。我们现在讲妈妈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吃脊髓。
听得懂的朋友就听得懂好不好？听到我一讲妈妈，
听得懂的他也不用你推荐，他已经看过了。
可是我现在在鼓励二刷。
OK， 二刷。
对，好，没关系，我还是可以讲一下。如果你们现在连一刷都没有过，请你一刷然后二刷。
对，一刷然后二刷。我现在就去，拜拜。
欸，我推荐这些剧有的都好长你知道吗？能够把我看的十出剧全部都看完而且二刷的话，我告诉你疫情都过了。
我跟你讲，下面就没有人留言。
疫情都过了，
因为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
不会那么久啦。
会
不会？
你等下介绍到片单的第一个，你那已经多少季了？
不会，我来来来，我跟你讲，进击的巨人他在讲什么。他是一部日本的动画，我觉得非常厉害。他厉害不是画风好看，他的画风看起来都非常的丑，对，很潦草。可是这是他的风格。重点是什么呢？他在画几百年后人类盖了三座围墙，然后把自己住在这个围墙里。为什么呢？因为围墙外都是巨人，而这些巨人长得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呢，你知道巨人吃人的时候，就像我刚刚的形容，你就像是你早餐吃蛋饼，夹起一块蛋饼放嘴巴，人就像蛋饼那么小，一口蛋饼那么小，那巨人那么那么的大。
我喜欢吃蛋饼，你一定要举蛋饼的例子。
我要，而且改天我们两个一起吃早餐，你吃蛋饼的时候
你就说妈妈。
对，我叫什么妈妈。又吃蛋饼
好可怕。
我跟你讲，大家一直觉得我们两个在笑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只要看第一集
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第一集的前十分钟你就可以看到巨人是蛋饼。
你要介绍一下有九大巨人。
有九大吗？没有，什么九大？
九大巨人有一个最厉害的，
就叫做进击的巨人啊。
对，进击的巨人，他还有一个最原始的那个巨人怎么来的、
啊、就是原始巨人啊。
对，原始巨人怎么会变成巨人嘛。
不对啦，第一集没有这些东西啊，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啊？你是不是偷偷去看什么 剧透，
我没有看剧透，我不知道我看到了几集了，反正我应该看到了很前面。
他后面大开外挂，总之他就是在讲说人类把自己围在三道城墙里面，但是这三道城墙你想也知道，住在第三道城墙的或第二道城墙的就是比较次人的公民，然后最好的人是上流的人是住在中心的城墙，就是他被围在最里面。然后剧情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他们已经和平了百年，就是大家关在围墙里面好好的过日子，结果百年之后突然有一天第三道城墙墙的上方探出了一个巨人的头，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超大型巨人，然后把城墙挖破了一个洞，然后进来吃人，然后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从这里开展他的剧情，就渐渐的去发展和解释出来说为什么人类会被关在这里面呢，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而且当时哦，进击的巨人其实在他刚开始播出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红，红到呢日本还有人专门在写一些评论，因为他们怀疑日本写出这个进击的巨人是不是在暗示着在二战之后其实就跟国际签了条约说他们只有自卫队嘛，就是不能够有军备，是不是他们想要突破这个军备的一个限制。
哦，有这么深沉的含义，
对
是吗？
对对对对，当时，但是其实你看到后面就知道，我跟你讲这部剧，我看到很后面了，我看到最后 final season 了，我觉得它好深沉哦，就是说，它其实在讲的是，你都觉得别人是恶魔，有没有可能你就是恶魔啊？就是有这种反思在里面，但是我反正我不能直接戳破嘛，那就是，然后再来是它的设定又很新奇啊，
设定真的很新奇耶，我觉得这个设定就完全想看。
而且这些人类他们要怎么去打败巨人呢，他们还设计了一些喷射的一大堆钢索，反正就是人类加挂一些配备以后变成了蜘蛛人的概念然后可以在树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然后如何杀巨人，然后巨人的弱点在他的后颈部，所以他们会把巨人杀掉，可是后来巨人又出现了超大型巨人，所以巨人越来越难打败，还要跟巨人弄战术啊什么的。那他们到 final season 的时候整个大开外挂，到就是原本的主角们的年龄都已经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这样子，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敌人是巨人，后来发现敌人并不是巨人，
原来它里面还有
一些就是人性的
生活当中，
对生活的人性的成长的，然后自我怀疑的，然后还包含了一些政治的一些隐喻，很棒的一个作品啊，
而且蛮有趣的耶。
我跟你讲，
他的心很大，野心很大，感觉
日本人一向就野心很大呀。
啊、
我们经过了一二战，你还不知道他们野心很大吗？
我原本是没有这种联想的，但是你刚刚一说了，哇，二战这个，
我刚讲
的时候哦、
那个，对，可这个东西大家的申论呢，不是我个人的幻想哦，是当下真的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申论和讨论。所以如果你看了进击的巨人，你可以顺便把这些讨论网络上搜都搜得到文章，你会觉得相当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作品不只是一个动画作品，不只是一个科幻的想象的，不是这样，它还包含了很多政治意涵在里面，包含人性的意涵，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真的很棒，现在很多动画片其实它的剧情都非常好。
对，你知道它为什么值得二刷吗？因为它实在是剧情太冗长了，我告诉你等到 final season 我都忘记前面演什么了，我只好会去重看
所以你可以二刷也可以三刷，
对对对，你可能会忘记，真的会忘记，因为剧情实在太大了，
因为它整个设定太猎奇了，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我，
经典、
啊、很适合我，今天回去就看
进击的巨人不错。然后大家看了第一集之后记得隔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要记得点蛋饼哦
好，再来再来就是我最近非常着迷的，已经进入了，
这是第几名了，
这个是第五名啊，进击的巨人。
再来，
好，第四名，我真的觉得很好看，而且我本来想推荐我妈看，但是我发现她的 tempo 快到我妈可能看不懂。 How to get away from murder 谋杀入门课，
我昨天恶补了一下。
真的吗？
因为我原本没有听过，我就去找了一下，看了一些，我觉得太适合我了。
很好看吧？
我觉得太适合我了，
很好看。她是一个刑法课的老师，美国片。
我希望我的老师就这样子教我。
而且不是，我跟你讲，而且这个
太有趣了吧，
这个老师他是一个来自非洲的黑人，他去演的，然后他演的非常棒，他还因此得到艾美奖，
我觉得非常合适他演这个剧。
我告诉你，他气场好强哦，
对，就一站出来非常霸气，
这是个大女主啊，铁打的 Annalise Kidding。 他叫 Annalise Kidding 这个老师，追这个剧然后还二刷的时候，我真的每天每天我的脑子里一直出现 Annalise Kidding Annalise Kidding Annalise Kidding 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他剧中的同学们什么的总是在讨论这个老师的名字，所以他的名字会不断的在剧中出现，就像洗脑一般的 Annalise Kidding。
对，我就讲一下他整个故事的设定，我觉得但 我只是恶补了一下，但我没有看完。
你想想看，我可以补充，我补充
就是说他是一个像是刑法课的老师，那他上课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上课就是会拿他真实在处理的案件让学生去帮他完成就对了，
就是助理嘛，
就是学生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个案件里面来，然后他会去讲一下哦，这个案件有哪一些关系人的人物设定，然后角色是什么，然后他就是会去分析一下，然后他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是这样，那让大家各凭本事嘛，去找一下资料等等的，然后就可以。
不是被你这样讲到底好看点哪里？
因为我就没有看很深入啊，来你讲。
因为你这样讲就是很多的这种剧就是老师带学生的剧一定是让学生参与在其中嘛，所以这个设定有点基本。我跟你讲这部剧好看在哪里，我直接往下讲，就是呢它好看的点，第一它是牵涉到美国刑法跟很多很多的官司，各种不同的案例，那它这些案例当然是假的啦，并不是真实案例，但是它在这些案例里面我觉得它非常清楚的，算是我看过的剧里面最清楚的揭露到美国的司法是如何的乱七八糟不公正，真的很不公正，就是很乱来、
哦、就是说你其实有钱啥鬼都可以把你弄成，
不只是钱，各种威胁、嗯、各种威胁，各种台面下，各种伸黑手，然后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不是杜撰，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揭露了美国司法底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面目。
但我不觉得就只有美国。
那当然，但是它揭露的是美国。然后再来是它里面呢 Annalise Kidding 是一个黑人，然后他在里面的装扮是戴假发，就是他其实很直接的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上面，就他是一个美国的 fashion 的社会地位很高的赚很多钱的一位黑人，他的头发原本是那种你知道肯亚那边的那种黑人是头发卷卷的，卷到像一粒米一样会缩在你头上的那种，就是伸不直的那种头发，可是他呢就会戴假发，他的假发就变化万千，然后他化起妆来非常好看，但是他在这剧里面为了要呈现他在学生面前是有自己或者是上法庭的时候他是那种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黑人的成功的知名人士，很光鲜亮丽的外表，和他私底下他自己的人生遇到了一些坎和一团糟的部分，非常非常负面，人生生命中的黑洞，这些时候他就会呈现是拿掉了假发然后完全素颜入镜的那种，光芒都没了，
他的真实的一面，
真实面貌，我觉得这个演员怎么这么敢，真没有包袱，我只能这么讲。他们的剧情当中是除了老师带着学生去接触的案件以外，学生自己又卷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案件当中，然后老师为了保护学生，然后老师也被卷入了这个案件之中。这个剧一言以蔽之，常常会有个桥段叫做为了他好所以我们不要告诉他
哦，
所以各种的谎言和隐瞒，所以同一个案件你知道为了谁，比如说 A 跟 B 决定不要告诉 CDF，那所以呢 A 跟 B 就有一个版本，结果 C 不小心知道，他们就告诉 C 一个版本，然后 C 所知道这个版本以后 ABC 之后又发现 D 知道了，他们告诉 D 又是下一个版本，所以明明只有一个案件可能有五个版本，
太难了，
太复杂了，我跟你讲
是人性的问题，
对，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谎。我觉得这个剧情的编剧是逻辑特别好，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谎，你知道吗？那个，
但是每一个好像又有点，
每一个都有他的逻辑和都有他足以隐瞒那个该被隐瞒的人他们不愿意讲的点。同一件事情有这么多剧本，如果你脑子不是太清楚的话，你真的看到后面你会有点觉得哈，刚刚就是，所以这是谁知道的版本，所以他知道的是什么，而他又知道的是什么，
嗯，
每个人知道的是不一样的，
值得二刷，
值得二刷，因为它实在太复杂。然后再来是它里面的 tempo 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很庆幸他在 Netflix 上面你可以随时按暂停，然后回去十秒钟前或者一分钟前你再重看一下刚刚那一段，这样他的 tempo 很快，所以他当中一个经典的句子可能这个人回答那个句子就已经是一个剧情的大转折了，
就已经是有一些含义在里面，你如果没看到这句
不是一个含义，可能三个含义
啊，可能三个含义，
对，然后一句话就是一个转折，所以如果你 lost 掉那句话，你后面会觉得为什么演到这儿来了，
烧脑片 大家要
专心，有烧脑，有烧脑，
要专心才能看懂。
对，所以我才跟我妈说，我觉得你可以看，但是我不确定你看不看得懂，因为它 tempo 真的比较快。
这不是在作家室可以看那种片，要全神贯注，
要专心的，这个要专心的，
这真的很可疑。
而且他讲英文啊，你是怎样作家室看啊？
练英文啊，各位
练不起来，我告诉你。哦，相较之下，我跟你讲，由于这部片太快了，它真的非常快。喜欢看这种烧脑电影的人，你喜欢那种剧情很紧凑的人，你看这部片非常过瘾，就非常过瘾，你就觉得它不拖，很好看。但是如果你要练英文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从《指定幸存者》开始，因为那部片的 tempo 没有这部这么快，所以《指定幸存者》的讲英文的速率是比较适合练英文的。
可以，这部要追起来。
你现在觉得谋杀入门课怎么样？
我就去刷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部就是我最想要先看的。
你确定？前面我还有两个你是看过了？
前面两个我都看过，所以这个就是我。
所以你现在终于可以加入讨论了吗？
对，前面两个我都看过，第三个这个是我最想看的，因为我对于这种猎奇跟就是比较有趣的设定，然后包含人物会牵扯到很多那种人物个性啊，包含隐瞒啊、谎言这种比较有兴趣。
我也是很有兴趣这种复杂的人性，我对复杂的人性觉得相当有兴趣。好，再来下一个呢，第三名《安眠书店》，
这个我看过完整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它放在第三名，它需要二刷吗？
你就是觉得它不够烧脑？
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剧情来讲算是蛮单纯。你先跟大家讲一下它整个剧情好了。
你讲。
我不要。
为何啊？为何？
你就讲嘛。
安眠书店它就是在讲有一个男的他在书店里面工作，然后呢这部片呢最经典的开场，你记得他讲了什么吗？ Hey you， 就是他看到了一个女的走进来，他说 Oh hey you， 哦、oh, 对你有点兴趣，你挑书，你挑的那个书，你穿的衣服，你想要让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风格的女孩等等等，反正就是一个男生，
他内心有很多 OS。
对，讲白了就是他是个心理变态，他在剧中就是喜欢上了一个女生，然后他就是那种恐怖情人，一直想办法追踪那个女生，然后偷拿她的手机，然后登入她的账号，
假装偶遇。
对，然后去探究他喜欢什么，其实就是那种疯狂情人，他喜欢一个人就会像个变态一样，他其实简单讲是一个变态的追求者的故事，
偷窥你，
然后在中间还为了想要把他从一个很不好的前男友身边弄走，所以还把别人给杀了什么的，他甚至去杀人，
然后好闺蜜也把他给杀了。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是蛮好看的原因是，他虽然演一个变态但看起来不讨厌嘛，因为他这部片其实是一个爱情变态片，所以你并不觉得他是一个恐怖片，他不恐怖，
他不是恐怖，他应该就是心理变态，但是他心理变态的当中，你又觉得他当一个正常人的时候，
他又
很正常，有些行为，
他打着一个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对对对
的这个招牌，
对，然后去实施一些变态的行为。
最近台湾有一部片也被人家讲说有一种这种 feel， 消失的情人节，这个我也没看过，但是很多的剧评就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好像有一个男的很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他就那个女生不知道睡着了还怎样，那个男的就帮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那个女生醒过来想说诶我怎么会在这里，所以反正他中间就是失去意识的时候，那个男的其实要做很多事，然后这部片基本是好看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反过来说这明明就是很变态好不好，他那么变态的行为就是真正发生在你身边，明明就很糟糕，就怎么会把它拍成一个浪漫文艺片的感觉。
可是我个人就是觉得像看这种比如说安眠书店，我只看了第一季，因为听说第二季好像是换了一个女主嘛，因为
对第二季很好看哦，
我还没看。那我看了第一季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把我自己投射在这个男主的一个角色里面的话，
你为什么把自己投射成男主啊？
因为我比较客观的人嘛，我会从正面反面都思考一下。
好， 好，那你讲，
因为我就觉得他其实做的这些行为真的是为女主好啊，我真的是爱你啊，对不对？所以我做的这些行为有时候是吃醋，都是吃醋导致的。就他不是说内心本，
你说他杀了他的闺蜜，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就你要是不这样做我可能不会这样干，就是他一直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但是这个合理化又还蛮合理的。
我觉得你讲这句话我就觉得你有当变态的潜能。
嗯哼。
什么合理化呀，他就是个变态耶。
对，他就是个变态，可是你要站在变态的角度，因为变态不觉得自己变态，
你
他觉得我就是这样很正常，这样才恐怖啊。
你必须要看第二季， 我告诉你这个很妙，他的第二季呢就是换了另外一个女主，因为
女主，你这样是不是剧透了？
我没有剧透，他没有，他第二季那个男的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然后换了另外一个女主，然后我告诉你他遇到了对手，这很好看。我觉得他算是难得第二季的完全突破第一季里面，你会觉得第一季都已经拍得这么好看，他第二季会不会就是不怎么样，就没有，他第二季完全再提升一个 level 的那种片，
就是男的选角选的蛮好的，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嘛，不怎么讨厌的，
就是不讨厌但也不是特别帅，
但是你中间还是有些人性的问题可以讨论，比如说你会发现他会这么对女主做一些行为，是因为他真的很彻底的观察这个人，但是你知道人总会有一些隐私，他有一些小奸小恶，他不想被别人发现，但是呢他就是变态到我因为太爱你了，所以我把你的所有小奸小恶什么行为我全部都看透了，看透了呢我就想帮你铲除这些人，对不对？我想帮你做一些事情然后去掩盖，让你变成一个真正我心中完美的人嘛。对，这样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对，因为那些女主真的有些行为也是蛮糟糕的，
比如什么，
就是第一个傻白甜嘛，她长得很美，她就是有那种虚荣心，是不是？
嗯，她很虚荣， 对， 对对对，
就是想要跟那种高大上啊，
她很想
攀
白富美啦，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心态。
那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看到第二季，我告诉你她第二季她棋逢对手了，这个男主角棋逢对手
哦，那就是值得一看。对，但是她有一些部分确实我觉得比较拖，
嗯，还行，
她没有到很烧脑啦，就是你一看是很容易，
她不会烧脑，然后
很容易理解，
然后再是她的剧情有点夸张，好不好？我看到第一个很夸张的剧情在前面一两集吧，就是她为了要 follow 那个傻白甜女主角嘛，她就一直在那个女主角的窗外看她，因为那个女生住一楼，然后她居然可以看着那个人，然后自己就
那个，
对，
自己 DIY，
我傻眼欸。
那因为女主也在 DIY，
可是为什么可以在纽约的街头就是站在别人窗外然后 DIY 啊？
只要你长得很文青就可以，
没有人发现吗？我天哪，
他会 care 你，
对纽约是不是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真的
原来可以在人家窗户旁边就这样搞，
而且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到，因为那个窗户还蛮高的。
搞不懂，
这么高，
搞不懂，我跟你讲真搞不懂，反正这个不错啦，齁，第二季值得看，我觉得你要去看他的第二季，他第二季真的很不错，棋逢对手的，
我觉得可以，就是可以追起来，
要追要追，我觉得是不错，可看，看完并不会觉得说什么啊烂尾啊什么，不会，就还不错。
但你觉得你要站在女主那一边还是跟我一样站在变态那边？
不是，我跟你讲这部片最可怕的就是明明就是变态，但是大家最终都会站在他那边，
对，
就是你其实你看到后面你并不希望这个男主角被抓，
嗯，但他真的很厉害啦，他也不会被抓，但他有各种小小的危险时刻，我也觉得也蛮可怕的。
第二集你一定要看，我告诉你比第一季厉害，第二季比第一季厉害。来 Number 2，其实应该是我心中的 number one 啊。
你还有 number one 吗？
有另外一个。
确定？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 number one 吗？
好好好好，这个我就给他 number one 嘛。因为另外那个我就是不知道该把它插在第几名。
那你就先讲出来，我
没有，我现在先讲，我现在心中 number one 就是西班牙神剧《纸房子》。
这很红欸。
当然啊，我里面讲哪个不红，我就跟你说二刷嘛，我知道你们都看过，再刷一遍好不好？我跟你讲纸房子超好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它的设定是这样子的，它设定就是呢，有一个 professor， 就是一个教授，找了一大堆亡命之徒，就是比如说你是抢银行，你现在已经被通缉了啊什么的，找了一堆亡命之徒，各有专长，组合了一群人，这个 professor 他的脑子特别特别好，他们要去抢西班牙造币局，就是制造钱币的那个工厂，他们要直接进去里面以后，直接用造币局的机器印钞票，然后把他们自己印好的钞票搬走，
抢银行，
这个比抢银行厉害了，那是我自己印的，所以我自己印的我把它拿走，那就是真钞。
对啊，
然后再来是所有的号码不在政府的控管下，
对，
他打着一个旗帜是什么，政府在每一次经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政府就一直乱印钞票，政府印钞票就没有问题了，那我来印钞票难道有问题吗？我不过就是先占据了你的空间，要了一点时间，然后我印了一些钞票嘛，
没差别，都是钞票。
然后它里面背后的精神其实是一种反政府的比较自由的一种精神。
你是不是对于这种政治的历史剧特别有？
这个不是历史剧，这个是想象剧啊。
对啊，想象，我说有政治因素的这种剧你就特别喜欢？
没有啊，
前十部，
嗯，
有蛮多部都是。
安眠书店是？
安眠书店没有啦。
对啊，卫生是职场啊，后翼弃兵是旗啊，还好吧。我有特别偏爱政治吗？没有。
对，特别
有些是军事片，可是我跟你讲，就是我喜欢的都是比较
像王冠也是、啊、
内涵含金量高的片嘛，我就说了我就是不是喜欢那种很单纯的片啊，剧轴太简单的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我喜欢看比较难一点的内容，比较复杂一点的，
难怪
层次多一点的，面向多一点的，对，我喜欢这种片嘛，所以我今天推荐的是二刷片哦，
真的是要二刷，而且要看完这
些
不容易耶。
有一些剧是好看的，但是看完一遍你觉得没有必要二刷，你就觉得看完差不多了，那如果是这样的片我今天就没有推荐，不代表它不好，但是就是你觉得看一遍你知道了剧情就够了。
对，所以听到这边的话，就是那些想要欢乐的人应该都已经走光了他只想要就是我做家事的时候可以看的十大片全部都已经走光，听到第一部已经走光。
因为我跟你讲要二刷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剧必须拍得够细节你知道吗，没有细节你不会想看第二遍、欸、
对
对，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细节有一些眼神，然后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整个剧情之后，你再回头来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发现哦，他原本前面这个表情其实是个梗，
还有别种感想，你会看二刷的时候
对你会有更深一层的体认，你会觉得啊、哦，原来在这么前面的时候主角其实就已经展露出了一些态度了，那种东西就是二刷你们看到不一样内容嘛。
嗯，
很简单的剧情或那个剧情主轴线很少的，比如说一条线两条线的这种，你就没有二刷的必要啊，你就大概知道它的那个梗，或者是有一些剧是那种比如说翻转结局的，可是它的精彩点就在它的翻转结局，所以如果你已经看过它就是翻转过了，你已经知道它翻转在这了。
Inception 呢？
Inception 有啊， Inception 是刷了十遍吧，我好喜欢看哦。Inception 叫做就是很多重梦境的那个，
对对对，就那个，为什么名字突然给想不起来了，
对 Inception 我觉得非常好看的，
非常好看，
就是你就是要有一些细节啊复杂度啊这样。等一下我们先讲纸房子啊，然后纸房子里面它就是由于一切建立在 Professor 他非常厉害的缜密的有逻辑的一个强的计划，他的计划呢就是他在政府采取任何动作之前呢，他就已经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然后已经都训练好大家，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在网罗了这些亡命之徒的时候，他们是在偏远的古堡里面，在那边集中训练，不知道半年还多久、欸、
必须要，
对，然后甚至连比如说如果有人中弹了大家怎么动手术他们都有上课、欸、怎么取出子弹，
非常专业，我最喜欢这样子了。
这片好看，
对，
那你看到哪里了？
看到我有点忘记了。
你就是要重看了呀，
我就是要重
看，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它的整个很缜密，所以我真的是那种记不起细节。
然后再来是它里面呢，我告诉你这种剧情里面呢，就是要有不同的人，很多不同的性格，那他们的性格都好鲜明。再来是由于它是西班牙神剧嘛，所以它里面大家讲西班牙文，哇，
好
性感，超
性感
哦真的
真的受不了。
他们因为是抢银行的亡命之徒，就说我们大家从头到尾都不需要知道别人真正的名字，我们只要知道别人的外号，我们用什么来取外号，就用城市的名称。所以他里面的主角呢，除了 Professor 就叫做 Professor 以外，其他第一位女主角叫做 Tokyo 东京，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Berlin 柏林，然后还有一个叫 RioReal 就是一个拉丁美洲的阳光男孩。
为什么你讲到 Real 的时候你的笑这么诡异呢？大家虽然没办法看到但是我用口述的把它说出来，他讲到 Real 就是一个阳光男孩的时候，他的表情，
他叫 Real 真的很棒耶，
他的声音就是那种嘴角上扬的那种。
可是因为没有办法， Real 比较像男生的名字，他总不能叫 Havana 吧Havana 是女生的名字啊，
可以啊， Havana OK 啊，
可是 Havana 感觉比较女生啊，感觉有一个拉丁裔女生才会叫 Havana 啊，
谁叫 Morocco
没有人叫 Morocco 反正就是各个
最喜欢的角色。你觉得他的性格各方面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我觉得每个都好有特色耶，我没有特别觉得喜欢哪个角色，就这里面没有人可以让我成为 fans， 就是我不太会因为那个剧就成为了谁的 fans，
但是觉得里面的设定都很棒，
我觉得每个角色都好棒，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就是喜欢哪个角色。可是哦，我要讲一个真话，就是说在网络上的讨论很多人是讨厌 Tokyo 的，因为 Tokyo 其实是一个比较火爆型的女子，她绝对是火象星座，我怀疑她可能是射手
座或者
射手，她可能射手座，因为她就是那种当下一个不爽哦，拿起枪来啪扫射然后那种人，一个长得漂亮的女生可是是这样子的。然后
小辣椒，
然后再来是她很热爱自由，所以她第二季的时候，第二季的开展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再继续跟 Real 两个人在岛上过着两人生活，他觉得就是日子很没劲儿、没意思、无聊了，所以他就想出去，就导致 Real 被抓走， 然后大家就重新再集合，然后一起再抢另外一个好像是国家金库，然后才产生了第二季。很多人都说 Tokyo 的个性很雷，可是我觉得这种剧情，我跟你讲，这种剧情就一定要有失控的地方啊。
他如果都没有失控，都好好的，那你要有什么看点呢？对吧？
我跟你讲，它里面还有各种失控，比如说就爱上了他们挟持的
人质，
然后直接跟人质在金库里打炮什么东西的，
一定要的啊，一定要有这种剧情，
各种荒唐，各种荒唐。
而且我还看了这些之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各国史上精彩的抢银行案。
你还搜这个、啊、
怎么抢？
你还搜这个？好好，然后
我觉得这个非常精彩，你会去看，有些人就是专门搜集，有些 YouTuber 就专门去做这种案件的说明。他就去收集各种情报，然后他剪出来，哇，都超精彩，一样跟他们一样，就是有一个 team， 而且是提前就要去找到各种不同职工的人，在城市里面观察，然后找到时机点，比如说哦，半夜三点是警卫最松懈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每一天可能就会下去一个下水道里面挖。
我觉得他这个剧本反正很厉害，你就觉得天底下真的有这么聪明的人，
但是你就去查的时候，真的有啊。他应该是有一些人物的设定，可是我觉得
剧本比真实事件的抢银行更厉害。
对啊，
然后他后来又去抢国家金库，也是蛮厉害的。然后我告诉你，知道这个纸房子西班牙神剧后来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厉害到呢，他还有另外一片在 Netflix 上面也有，就是纸房子现象。那这一部片其实是纸房子的纪录片，就是他是在拍最初哦，纸房子这一部片，他们在一开始在西班牙播出来的时候。的收视率大概才播到第几集，六七集之类的，整个就是收视率已经低到哦，被拉掉这个剧，就不播了、
啊、居然这样子。
对，然后西班牙人就一直 complain， 就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哈，我们拍这部剧是没有机会播，结果没有想到呢，居然跟 Netflix 签约，就一签约以后，突然有一天所有的演员都发现自己的 IG 上面啪啪啪啪啪爆出了一大堆的那种 follower， 就才发现原来是他们在 Netflix 上面爆火，
大翻身了。
对，就大翻身了。片我觉得如果你看完了纸房子整个剧，然后你再去看这个纪录片，你会觉得很棒。因为到后面其实在欧洲是掀起一波风潮、欸、因为他们在里面抢银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殊的打扮，就是全身穿红色衣服，
对对对，
然后戴着那个达利面具。
嗯，
对。那后来其实在国外的很多政治抗议里面，他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代表着对政府的反动、
哦、
对政府的不满与反动的一种精神。所以呢，后来真的很多在国外的抗议事件
纷纷穿红衣，
真的那样打扮，对，
完全一模一样，也戴面具，
可是他们没有去抢什么，他们就是抗议，这就是蛮有意思，就是造成了一波社会的现象、嗯、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个算是神剧啦，这个我觉得值得二刷。
但是我们还没有定出他到底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
他应该第一名吧，因为我觉得我接下来讲那个是我最近就是反复看了 N 遍，然后我自己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觉得大家接受度不会很高。
那你还要讲吗？
我可以讲啊，我等一下花一集讲。
哦好，那就下集再续好了。
好好，之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最近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我要特别跟大家推荐这个剧，然后不只是它的剧，还有包含它的原著，下集再说。好，希望你今天喜欢我推荐的十部，就是 Netflix 里面值得二刷的神剧。如果你们已经看过或是还没看过，都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哦。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洪安，拜
拜。
拜
拜。